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去年初，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曾经提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而近日，在习近平所说的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律师和媒体工作者，看起来反倒被权力以制度的方式关进了笼子。今天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呢，就邀请来自中国的律师和新闻从业者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
对，那么今天呢，我们请了三位嘉宾啊。首先来介绍一下来自中国的自由媒体人温云超先生。那么温先生呢，现在人在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的讨论。温先生您好。
哎，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印第安纳现在人在美国的这个北京律师张凯先生，张先生呢现在人在美国访问啊，他也是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讨论。我们看一下，张先生您好，可以听到我们吗？
哎，可以听到。
好，那另一位呢就是坐在我身旁的肖国珍律师，肖女士，肖女士来自中国，目前呢在华盛顿的国家民主基金会的一个论坛担任研究员。我们现在呢，欢迎三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还有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我们的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大陆还有台湾的这个两岸的观众还听众呢，都可以拨通我们的这个电话来参加节目。首先呢，我把第一个问题先请教一下温云超先生。我们先从最新的这个消息来谈起。昨天，也就是6月18号，中国的国家新闻出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现在这个名字很长了啊，发了一个通报。这个通报说呢，禁止记者和记者站在未经本单位的这个同意私自展开批评报道，
这是一禁，就是禁止
对
跨行业和跨部门的报道。
是啊，就是保持你刚才谈到的这个跨行业，还有这个跨领域啊，这方面报道都禁掉了。那么温云超先生您在中国的传媒界工作了很多年，对内部这个情况也相当了解，怎么样运行的，还有这些禁令呢？你觉得这一次这个禁令呢，通报出台，用意何在？
我想就是说这个事情我们可能要分微观的层面和相对宏观的层面来看。相对微观的层面来讲，就是说一开始大家也将这次6月28号广电总局发布的这个禁令解读成进一步收紧了舆论空间。但6月19号，也就今天，广电总局的党组书记蒋建国又出来接受媒体的采访，澄清说这一次这个禁令并不是进一步加强控制，而是针对双打行动。这个双打行动呢，就是打击新闻敲诈和假新闻，就是打击媒体假媒体、假记者站、假记者这么一个专项行动出台的措施。我们仔细看文本的话，大概我觉得蒋建国在今天就是6月19号出来澄清的内容，也就是说这个禁令的所指确实是针对这次的双打行动。但是如果我们把整个事件放到去年以来更宏观一个层面，我们可以看到包括去年8月份以来的互联网整肃，包括中央的9号文件，就是反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些相关的提法，包括对新快报记者刘虎的抓捕，还有对高仪这个逮捕，这些都可以看得出来。这毫无疑问，从宏观上来讲，它一定是对整个中国的这个舆论环境的进一步控制和收紧的一个表现。
嗯，
并且呢，这个其实也是对10年前的一个通知的一个加强。10年前，我们可以有一个通知叫做它是2005年4月份发布的，它是由中办发布的，叫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里头就提到了不得跨地区跨行业进行舆论监督，并且还有一条就叫做不得跨地区跨行业报道突发事件。所以它两个结合起来看的话，它不仅加强了对以往的控制，并且它这次还专门提出来批评性报道不得私自展开。这个是不是有针对记者利用一些自媒体来开展一些报道的用意，现在我们还有待观察。
嗯，
但毫无疑问，宏观上来讲，是对整个舆论环境的一个
是的
控制和加紧。
好， 啊，谢文先生，我们知道这个像南方周末这样子敢言的那个媒体呢，他经常异地做一些这个批评报道。
除了异地以外，他的当然还有第二个禁令的内容，就是禁止批评性报道。
对，是批评。
如果你要进行批评性报道，就必须经过本单位主管部门的同意。
那肯定是不很难得到通过。好，
在这一点上我也要说明一点，就是说如果按照中国传统媒体的记者在操作当中的话，就是说在开展新闻报道之前都有一个叫选题会，也就是说记者首先要把选题报告给编辑，报告给主管的领导，然后开会讨论通过之后，这个选题才会执行。所以一般在操作经验来讲，就是说不大会出现记者私自去做批评性的报道，然后在所在的媒体上发表。所以他这个东西我觉得有对传统的一个更明确的一个表述，当然也有针对双打这次行动的用意。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转移到另外一个行业，那就是律师行业。我们知道中国律协最近公布了一个征求意见稿，这不是定稿也不是规定本身，它是征求意见稿，其中有两个这个规定，一个是律师职业行为规范，另外一个是律师协会会员违规行为处罚规定，这是两个酝酿当中的。但是从我们看到内容来讲，在律师界朋友当中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我先来给大家来宣读两段这个律师界的人士对这个所谓规定征求稿的意见。一个是周泽律师，他说看得我很后怕，很明显许多新修订内容就是为了打压死磕律师，如果修订稿相关内容通过并被恶意执行，死磕律师以后或将绝迹，司法或将更专横，司法不公，司法腐败将更严重。还有一个叫做俗人海洋，这是一个网络化名了，他说律协制定新规范，总局强化禁止跨界监督私自批评的规定，我只能说记者和律师是最憋屈的两个职业。那肖律师，您在这里非常关注中国法律界特别是司法界的这个所有的进展，谈一谈您对中国律协酝酿这公布的这些规定的想法。
谢谢。我当然会很关注律师界以及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的一些规定和情况。我看到刚才您说的律协最新的这两个草案以后，一方面感到非常的惊讶，另外一方面呢也不是特别意外。让我惊讶的原因是因为律协长期以来其实是作为中国公权力的一个傀儡在发挥作用。律协它成立的初衷就是它的本来的意义，它存在的价值应当首先是维护律师的合法的职业权以及律师的其他合法权益的保护。但是在中国的一党专制的体制之下，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律师协会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中国官方的代言人，成为了公权力的代言人，而不是作为律师的代言人，这就违背了律师协会设立的初衷。那么在当前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和法治状况日益恶化的前提下，在中国的维权律师群体正在日益崛起的背景下，这两个草案的出台，我认为都是对中国的律师，尤其是维权律师群体的一个严厉的威慑。如果这两个草案相关的规定出台，成为对律师具有规范效力的一个文本的话，那么我觉得对中国律师的职业环境会是一个非常恶劣的影响，而中国的法治状况也将严重的下降。我曾经说过一句话， 在国宝面前说的，我说对律师的打压是对，也就是对全体国人的打压，因为没有人能担保自己，能保证自己这一辈子不需要请律师。如果律师不能正当职业的话，那么也就是当事人的权利不能得到保护，这是极其危险的。这个危险不只是对民间，而且也是对官方。你薄熙来你不要请律师吗？你所有的高官你不要请律师吗？这个多了去了。
对，您刚讲到这一点，我想问一下，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呢，我们在开篇的时候提到这一点，去年就任之初呢，去年年初的时候，一月份的时候，曾经呢因为提出把权力要关进笼子里这样一个说法呢，引发了热议。那么呢，我们从这个广电总局这样一个下的这个最新规定，到记协自己搞出来这么一个名堂，我们看到这个跟宝珍也讲到了，反倒是这个监督者和制约者现被权力有关到笼子之嫌。那么接下来呢，这个问题呢，我就想请教一下在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节目连线的张凯先生啊，张凯律师，请您谈一下您对这个习近平一年多前说的这一番话，再结合现在这个情况来看呢，您有什么样的感触？
大家好，我是张凯。
张先生，
我这里好像噪音有点大，我不知道为什么。
抱歉，我好像
我是这样认为的，我们也看到了律师协会的这一个规定，我认为呢，如果在一个真正健康的社会，在一个法治社会，在一个司法独立的社会，这样的规定是合理的。因为呢，很明显就是说，律师不可以通过这种舆论来引导司法。比如说在美国，它就有非常详细的规定，就是说你律师是不可以随便说的。但是这里有一个前提，那么这里的前提就是说，它的司法是独立的，它是一个司法，而不是一个由行政机关主导的司法。它的法官是说了算的。那么这样，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是我们是应该认可，就说，律师当然不可以，但是呢，在中国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的。我们说，在中国，它是一个由行政机关，主导下的一个，这么一个机制，那么在这样的机制下呢，法官实际不是法官，法官更像一个行政机关的一个官员。那么律师也只有通过这种通过曝光通过公开才有这么一点点的空间去揭露这种违法者。如果连这样的一点点权利都没有了，我们的司法就完全不平衡了，就是说你不是一个平衡的司法了。那么就像一个在竞技场上律师完全是一个弱势的，一个必须服从的这么一个地位，那么就没有办法去监督权力，也就是说你的律师也不再是一个律师了。所以我们说呢，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司法制度下，你有了这样的一个规定，那么更加的使律师更加的弱势，更加的没有办法去监督，没有办法去形成和公权力和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形成平衡。那么
现在张凯律师的他的这个音频有一些问题，我们等一会儿再跟他来继续进行交流。今天我们等一会儿，肖女士，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听众观众朋友都打来电话，希望参加我们讨论。我们先来听一听他们有什么看法，有什么问题，等一会儿我们继续讨论。今天我们只有这一个话题，所以我们时间比较充裕，大家都可以谈得透彻一些。首先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您在我们节目当中了。
喂，你好，
高先生，您好。
你好，
您好，请讲。
你好，从习近平逮捕这个许志勇、武志强、高宇这个情况来看呢，习近平他学着说那个小布什总统说把权力关进笼子那个话，整个就一个扯淡。习近平咱不会走民主的路，只会走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的法西斯专政集权道路。我们中国走法治化道路很艰难，我们中国实质上就没有什么历史。如果我们中国有点历史，那不过是一个暴君替代另一个暴君的游戏和轮回。美国是以世界上3%的人口获得世界上46%的诺贝尔奖，这是需要每一个中国人去思考的。蒋经国先生说过，没有永远的执政党，共产党的崩溃是必然的。苏共挺了72年，我相信中共一定挺不过72年。美国之音应该想尽办法扩大在中国的观众的收视率， 比如这个卫星补助呀、啊，扩大一些收视率，因为我们中国的好多那个老百姓，他对到现在为止对毛泽东还是那种特别的崇拜，卖毛泽东纪念品的那种东西，这还受中国老百姓的欢迎。我每每看到呀、啊，我都心疼的不得了。
好
的，我从个人角度，我以为拿一个锤子把那个毛泽东的水晶棺材砸碎了。吃毛泽东的腐尸臭肉来给中国全中国人民解黑。
好的，
好，
谢谢宁夏的高先生、接下来请湖北的张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张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哎，你好，好久没参加，好久没参加你们节目了。我是湖北的张先生，我是以前中卫排长转业的军官。这个我对习近平的这句话的理解是这样的，就是说习近平他是说把权力关进笼子里面，就是说我的权力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我要进行专制，是我们自己共产党人专制用的，不能给你们其他的律师啊什么记者用的，你们记者律师是没有权利在我们共产党的那个社会里面指手画脚的。我们的法律是我们专制制度制定的，是我为我们的专制利益服务的。我们他也是否认了，就是说民主的法治，我们民主的法治是吧，他才是真正的法治，他是经过人民是吧，经过那个议会选那个得出的那个法律，他是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呢，他是专制社会，他制定的法律他肯定是为他的那个机构服务的，对不对？今天呢对，所以说我们的记者还要小心啊，那个就是记者和那个律师还要小心、啊，弄不好呢，共产党他就进行暗杀，把他活埋的，真的，你要注意。
好，谢谢湖北的张先生，您的意思我们都听清楚了。
谢谢
我们再接一位，然后请肖国珍女士做一下解答。北京的王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王先生。
喂，你好，喂，
请讲，听到你了，听到你了。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现在的就是这些中国的维权律师，他们的生存状况非常的堪忧。一方面是由于这个中共的这种打压啊，另外一方面呢，最主要的就是他得不到广泛的群众的支持。你看看中国人，尤其是那些每天到北京那些就是由于各种冤假错案上访的人，他们就是维权最常用的一种姿态是什么？是下跪。当我的权益就是得到侵害的时候，我不是说我挺起腰杆来堂堂正正的去拷问你，去质问你，而是说我要下跪来求你不要再伤害我，不要再侵害我。我觉得这个是最关键的。
好，谢谢北京的王先生。江文仁女士，刚才几位听众观众都谈到了中国现在律师和记者界的从业人员他们的状况堪忧。除了这两个行业的人士，普通的公民如果他们要求反腐败，要求官员公示财产，这也是中共反腐的这个努力当中的一部分，但是反而他们却被判刑，像许志勇还有今天的刘平、魏忠平等等，都遭受到这种
对
这种这个处境，这种这个当局的这种对待，您怎么想？
对，您刚才提到的许志勇、刘平、李四华、魏忠平，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我非常熟悉他们。那么，正因为作为普通的公民，在要求反腐的时候，在要求保障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时候，很容易受到公权力的侵犯，所以需要记者和律师来为他们发出声音，需要记者来报道真相，需要律师来利用法律作为武器为他们维权。那么我还想补充说明的是，在刚才您提到的两个草案中，我记得有提到，在案件没有审结之前，在案件没有最终终审生效之前，律师不得公布有关的案卷材料，不得公布，连自己的辩护词、代理词都不得公布。
刚才张凯律师，对不起，我插一句，刚才张凯律师他说，如果要在一个法治的国家，在一个司法独立健全的国家，这样的规定是合理的。但是在中国，他认为这样做就是不合理的。您是不同意这种看法？
我同意一半，就是如果是以旨在影响公正司法作为目的的话，那么它是不合理的。但是如果只是把真相报道出来，并且 是为了司法公正而做的话，我认为是合理的。那么就中国的状况而言，高瑜在没有得到任何律师帮助的情况下被强迫在 CCTV 认罪。
嗯，
我还专门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他的厄运在前方等着我们。那么我在里面提到，他没有得到律师的帮助，他甚至是被强迫失踪。那么他后来强迫失踪，终于他出现了，居然是在全球受众最多的 CCTV 认罪。 OK， 你公安局作为公权力机关，你可以这样践踏法律，践踏人权。
还有
媒体，像一些网络大 V 薛麻子等等，
也在央视上，
也在央视上，
现在这个央视上游街示众成了一种这个
对
这个侮辱你的一种方式。
对，我说他们这样是涉嫌侮辱罪。
嗯，
然后刚才我说的就是公安做的现在在中国的一个做法。那么好，现在问题是法庭，他在庭审的时候他也网上直播啊。那么你法庭可以网上直播，你公安可以在公安侦查阶段，在还没有确定他是否构成犯罪的情况下，你就让他去认罪。而律师居然连自己的辩护词代理词，这是表达自由啊，都不能发表。
对，
这个未免太不合理了。
这是不是有点无法无天的？
这是无法无天。而法治宪政最基本的一个理念就是公权力，你没有经过授权你就没有权，而私权只要法律不禁止你都可以做。
嗯，
律师他一方面作为为当事人维护权益的一个职业群体，那么律师维护当事人的权益，只要在不违法的前提下，我认为哪怕洪水滔天，律师也要不顾一切的去维护当事人的权益。
所以您认为这个维护一个制度，维护社会的公正，应该从公权者，应该从当权者开始，然后你才能够期待私权者来尊重，
是
遵守你制定的法律。
对，
那么啊，对不起，我想问一下这个温先生啊，想请这个温云超先生说几句。温云超先生，您是媒体人，那么媒介人士和这个律师，其实呢，在这方面问题上啊，有一个共同之处呢，就是说他们能够接触到社会的，从位高权重的最高层的人士，一直到这个草根的这个草民，这各类人等，他都能接触到。那么就看到中国刚才这个肖女士谈到了中国的现在这个维权律师的这样一个处境，刚才张凯先生也提到了，就说这个还有北京王先生说的很好，就说中国维权律师呢不仅我们要关注他，而这个民间也要对他给予支持，他们现在受到的打压还非常的多，支持呢相对来说比较少。那么记者也是一样，记者实际上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行业，有时候呢你这个跨行业，你跑到那对方去接他的短，你可能受到是这个生命的威胁。
对
啊，那么在中国呢，现在这个律师也好，还有这个记者也好，你现在这个处境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现在有没有跟这个权力相制衡，或者是相这个抗衡的这样一个能力，或者是这个资本在里面？
这个在我看来啊，就是现在在记者还有律师群体在公众当中的认受程度并不是特别的高，那跟大多数的记者和大多数的律师其实是在跟权力勾结，或者说在群众当中的口碑没那么好有关系。
嗯，
我们看到的维权律师群体全国加起来可能也只是数以百计，占整体的比例可能也就是1%，可能还不到。那这些群体怎么样去改变自己的形象，获得更多的人认同，这个当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要讲一点，因为刚才我听到肖国珍律师慷慨激昂哦，认为中国法治受到进一步的挑战如何如何，但是我要强调一点，那首先说中国有没有法治，如果没有的话谈何挑战。这个我们回头回顾一下维权运动和维权律师它的产生的背景，当时是希望能够通过法庭作为舞台，以个案突破渐进式的获得扩大公民权利的这么一个空间。但是我们知道2008年之后，这个趋势基本上已经在下滑，或者受到了当局遏制这么个趋势。只不过就是说2009年，特别是2011年左右，微博的兴起给维权律师 产生了横向连接的机会，产生了一定的言论平台，然后凭空产生出新的希望。但是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自从去年八月份以来，当微博的平台被打压之后，被整肃之后，整个维权律师的言论空间受到极大压缩之后，维权律师们的状况其实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善，甚至只是进一步的加剧。所以我们
对不起好，
可以听到，请您继续讲啊。
OK，
现在好像基础有点问题，那么温先生等一下接着讲。
我们现在
OK
好的，现在还是稍微时断时续，等您一会儿再请您再继续发表您的看法。我们还来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今天我们讨论话题跟大家再说一遍，是在中国当权者把这个权力的监督者关进了牢笼里边，我们要谈一谈，其中具体要谈到记者和律师这两个行业的一些有识之士，他们目前的所受到这种恶劣的这个工作状态。接下来请湖南的李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李先生，
主持人您好，
听到您了，请讲。
我说的这个问题，我就深有感触。通过这个媒体啊，因为我是个盲人朋友，我也曾经向媒体反映过很多问题，很多问题呢可能是他们可能会要通过批准，很多问题啊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而且一个回应都没有。我对这个东西我也确实不太很满意，因为我做一个残疾人朋友，很多东西我们也不是很方便，你媒体还没给我解决好，还去找谁解决？我还有一个问题。
对不起，湖南李先生问您一下，您说的是媒体帮您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媒体是帮
我因为当时是我曾经这个单位上班嘛，关于一些劳动合同的一些问题嘛，他一直就没有给我回应。
是，
好，
没给我回应过。
好的，谢谢湖南的李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希望您以后继续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是辽宁的邹先生。邹先生您好。辽宁的邹先生您听到了吗？
你好。
哎，请讲。
这个今天谈呢是把这个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我认为的话，你这句话的话，别地方我不知道，在我们这个大连这块好像是这是一空话。你像大连长兴岛吧，这个我举这么例子说，2008年5月22号吧，他们这个长兴岛政府啊，把这个周本山、周本义等多户的这个果农啊，这个给强迁了，现在就等于说是抢去了。我们和村里啊签订的这个土地啊是长期使用地的享有继承权，那么公安机关呢在抢签现场他戒严了，他任意这个黑社会啊和这个开发商在抢签现场把我们多人打伤致残，周本山在医院里抢救了4天才苏醒，至今抢去的土地果树啊一分钱不赔偿，政府呢打伤自己这个多人自残自杀这个打伤的人也不赔偿，这怎么能说把这个制度这个关进那个这个笼子里呢？就是多次这个访了，多次这个求助啊，就是无门。哎，这怎么能说关进制度笼子里呢？
是，好，谢谢辽宁的邹先生。接下来请东北的郭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郭先生您好。
喂，你好，亲爱的主持人，你好，那个我来讲一下，我来讲一下关于中国律师这个行业这方面，我来说一下，就是我最近嘛，挺想考那个职业律师资格证，后来我向一位学法律的一个小兄弟吧，就是咨询一下，他说建议我不要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像我们东北地区，我又举个例子，就是每年考多少人取得律师资格证，就有多少人退出这个行业，为什么呢？东北地区实话说应该是我们中国这个司法就是方面可能是最落后的地区，就是人家曾经跟我说过，就是你要是找律师打官司，曾经有一个人找一位律师打官司，律师就说你找对人了，给你判这个案子这个法庭的法官就是我哥们儿，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地区甚至在全国的话，形势我认为都是 很有可能基本上都是就是那个很多都是就是法官是吃完原告吃被告，司法特别腐败特别黑暗，所以说我也打消了这个就是什么律师资格证。我认为习总执政以来，我以为他能就是把中国带向法治。我觉得律师是个朝阳的这个行业，我寻思我以为能加入这个行业，就是给自己事业带来一些改变，最后放弃这个想法。我觉得
好的，东北郭先生大概知道您的这个意思了啊。对不起打断您了。这个刚才早上我们看了一些这个网上的一些这个反应，有一个叫 Lawyer 80的这样一个这个网友呢，他这样写，我估计他也是律师啊，他写李庄呢还是不要申诉恢复律师身份了，这个律师身份随时可能要受到这个律协的惩戒，以公民的身份代理或者是辩护，实际上恢复了自由身，不用被强制入会强制交会费。
对，前几天这个蒲志强律师在会见张思之律师的时候，他也谈到，他说这次即使他将来出来以后，恐怕这个律师的资格也会被取消，他也表示非常的担忧，因为他确实是中国非常著名的维权的律师之一嘛。
是的啊。那么就是刚才呢又谈到这个权利方面的这个问题，就是权利，我们刚才有一位这个听众应该是湖南的听众啊，湖南的张先生，他呢以前是这个军官，他说他以前是军官，他讲这个权利，实际上他认为这个权利实际上是共产党说，那权利是我们的啊，我们说要把它关到笼子里，是我们说了算，不是说你说了算。那么刚才张凯先生这个连线断了，张先生请您回应一下。
我现在回来了啊。
嗯。
对，刚才那个信号不太好，可能。我谈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律师协会它出台的这个规定，本质上我认为呢，这个规定呢，如果在一个健康的法治国家，实际是不错的，就是说也是应该这样做的。那么我们看，比如我现在在美国，他们对于律师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是绝对不可以在网互联网上或者在什么其他地方去企图通过舆论来干涉司法。但是我们要强调的是，就是说这是一个必须在一个司法独立的环境之下，法官是真正的法官，检察官公安机关他们是真正的检察官和公安机关，这样呢才可以保证，就是说律师的权利和这些人的权利，他们实际是可以形成一个博弈的，就是说他们的力量是差不多的。那么我们说，诉讼它实际就是一个博弈场，那么法官是应该是这个裁判人员，那么律师和检察官他们的他们要遵守一样的规则。但事实上在中国这是不可能的，在中国的法官不是一个法官，法官他是更像一个行政人员，行政官，甚至他不是一个官员，他是一个行政执行行政命令的一个人。
打断您一下，我们看到前几天那个香港的白皮书也把他们的法官和这个执法人员作为国这个行政部门的公务员来看待，
要求他们爱国爱党。
对，但在中国实际他更是一个执行人员，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到一个具体办一个案件，法官的权利甚至我们要复印这个案卷，他都要请示领导。就是说他几个基本上没有权，就没有任何的这种独立判断的能力。就是说我们说一个法官，他不在于他的购置，他是什么，是哪怕行政机关也好或者别的也好，关键在于他是否有独立的判断能力，能不能直接的进行判断。那么我们知道比如美国大法官他叫他那个词就是 judge， 叫 jurist， 就是他是陪审团或者 judge。那么这个词本身就是有判断的意思，但是中国不是，就是说他的法官叫法官的名，但他实际不是法官。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如果你还要限制律师的权利，那么基本就是这些被行政权垄断的这些法官可以一手遮天，就是说实际不是，也不是法官一手遮天，而是说他背后的这种权利，这控制他的权利可以左右。那么我们说律师他通过网络，通过这个媒体那个公开一些情况，他事实上客观上可以起到监督作用。
是。
那如果连这一点点的空间都没有的话，那么做律师可能就会更加的艰难。
是。肖律师，您看您有什么要讲的？
在这个草案中呢，提到就是 禁止律师公布有关的案情，禁止在互联网上做这个事儿、做那个事儿，不得声援，不得围观，不得关注，
律师团
等等等等，
这也是被禁的一个规定。另外还要把外界人士引入司法界，引入法律界，
对
对对，主要内容。
对，说那刚才您又提到那个惩戒委员会里面引入了，我知道的是引入了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局，就公检法司全都进入了律师惩戒委员会。那么我这个又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律师在一定的程度上，尤其是在刑事案件中，律师是在一定程度上是和公安检察对抗的角色，这就是抗辩的双方。那么如果公安检察的相关的官员加入了这个律师惩戒委员会的话，那么对维权律师而言这是尤其危险的。刚才我提到对律师的威胁也是对当事人的威胁，那么这是一块。还有就是说不让律师公布有关的案情和辩护词、代理词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妨碍司法。那么我想反问，到底是谁在妨碍司法？律师按照法律规定的手续去会见，当局不让会见，律师去出庭被带出法庭，律师经常被限制人身自由，甚至被判处重刑，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合法的维权行为、职业行为。还有前不久发生的建三江事件，四位律师被打断27根肋骨，而居然无人为此负责。当局的在建三江的对律师的这些行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无所不用其极。那么是谁在妨碍司法？不是律师在妨碍司法。如果律师真有妨碍司法的话，早就被当局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了。现在问题是正当的律师的职业行为一直在持续不断的受到严重的威胁，如果这两个草案出台的话，那么举国堪忧。
是的，
谢谢。
温先生，请问一下，这他刚才这个肖律师谈到这个律师行业这个问题，还有这个维权律师的问题，刚才您也做一些解答。记者方面，记者行业我们知道呢，冒着生命危险去揭露一些这个揭露一些这个弊端呢、做批评报道的这些人呢，非常值得尊敬。那么在中国呢，我相信这些人不管在哪里，还是属于少数的。那很多情况下是这样，在中国就说，当局打压是一回事，民间呢，除了这个支持不够以外呢，甚至还有很多人在冷嘲热讽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在中国整个这个记者圈子里边啊，媒介里面整体的这，您来看有良知的这个记者占有多少的分量？那么整个这个媒体环境是怎么样的情况？是不是官方抓了一两个在网上说了话，这个发声的人以后呢，游街示众，放到中央电视台，然后呢就真的起到了一些惩戒作用？
现在在我看来，就是说在国内有良知的记者当然是非常罕见，可以这么讲。那毫无疑问大家看得出来，在过去那么多年能站到前台，大家觉得能够帮民众说话的媒体，其实大家掐着手指头可能都能数得过来，例如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例如北京的新京报，例如此前的中国青年报。那大家其实再想想还有没有，可能真的就想不出来了。所以在这一点上，就是说那这些记者们他能够起多大作用？现在最大的问题其实倒不在于就是事先能不能经过许可去展开批评报道，而是选题也通过了，报社也同意了，但是当媒体当记者把报道采写回来之后，然后发现根本就不能见报，这种情况我想在国内任何一个深度记者他们都是满肚子苦水。也就是说他们的作品即使能够完成采访，电报的机会也是非常的少。在我看来这种整体环境的打压，它其实不是局限于一时一地。就例如记者跟法律结合起来的问题，官方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问题就叫舆论干预司法。但在我观察看来，舆论最大的贡献其实是防止公权力对司法的干预。当然这个作用有多少也是有待评估。但它一定程度上确实是减缓了对公权力对司法的干预，但是在官方的口吻当中它却成了舆论干预司法。所以在我的评价体系里头倒是很简单，其实官方最近针对媒体也好，针对律师也好，这一系列绝对是他收紧对整个社会控制的一种方式，因为他们意识到了危机。 所以也不要认为这两个规定的出台对律师行业会造成多大的伤害。在我看来，他们可能还有更严重的手段在后面，例如把全部律师纳入事业编制，纳入公务员编制，那直接就按照官员给你管起来，或者就是说缓一步，他们成立由力学直接指导的，或者说由国家直接控制的几个大的律师所，然后要求所有的律师进入该律师所，或者也参照像媒体记者管理一样，要求不得异地开展辩护服务的话，那怎么办？
是，
那所以这种情况就是说，当局如果想整肃这些律师也好，记者也好，他们的手段很多。那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当当局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的时候，我们能够怎么办？
好，这个问题值得深思。接下来继续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山东的邹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山东邹先生，您听得到我们吗？
下一位，
邹先生，我们再试一下。四川的关先生，关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你好，请讲。
我就是一个职业的律师，昨天也打进电话，今天也说个律师的事，我也说一下。
是。
首先，律师协会这个组织啊，本身这个制度也是，我说的也是有点操蛋的。为什么？好像作为每一个律师，还是非得要加入这个组织律师协会，你没有不加入这个律师协会的这个权利，里面这个自由，你就必须加入律师协会。而律师协会是司法局的领导下，实际上呢，也就是一个管控这个律师的一个方式，也是党的人党控制的一个部分。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像武志强他们这样的这个律师啊，走到今天是这个社会大背景下的一种必然。因为中国的社会本质上来说是一个人治社会，而律师呢总算是法治，他从根本上来这就是对立的，必然要在某种的这个冲突中节点上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冲突。
是，
当然必然说
关先生，您谈得很好，对不起，您的
电话
时序时段，时序时段
保身
的，不是很清楚。
另外一位电话断掉了，保身，我就想到这一点，这个习近平上任之初呢，大家对他寄予厚望，
对，
在改革方面带领中国走向民主啊、法治这个路上很大的期望。这么一两年的时间过来，我们看了这一项这个规定，还有一个一个的做法，让人觉得有这个，是不是觉得有这种开历史倒车之嫌呢？
肖女士，
你看一下。
我认为是有这个嫌疑的。从习近平十八大上位以来，我觉得国内的空间，尤其是言论自由的空间，在日益的缩紧。公民活动的空间在日益的缩紧。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5月3号胡石根老师等等，也包括朴志强律师，在一个家庭的私人聚会中探讨六四，然后据我所知5人被刑拘，所有的人都被问话，然后当然后来有一些朋友被取保候审出来，包括刘迪啊等等。但是就这么一个单独的案例而言，我们就能够看出现在当局它不只是对公民的行动的自由有限制，而且对言论的自由、思想的自由、信仰的自由也进行严厉的限制。而思想、信仰表达的自由，它的限制应当是从法理来说应当是最低的程度的，你仅仅是为了不侵害别人的自由才予以限制，否则的话对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应当予以最大的保护。所以光从这么一个单独的个案而言，我觉得当局在日益收紧控制的空间，我认为对于一个设一定范围的社会而言，比如说中国大陆的社会而言，权力的总和它是确定的，那么权力的总和确定，那么它又可以分为公权力和私权力。当公权力向私权力 侵犯的时候私权利也就减小了，
嗯，
就好像这个桌子一样。而如果私权利得到保障的话，那么公权力必须要加以控制，就是必须被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所以这种对民间的一种打压，一种收缩，这个是对公民社会的成长极为不利。同时我们也很难对这个当局进行一个乐观的预期，公民社会必须自我成长。谢谢。
好，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云超，请你稍微等一下，等我们这再接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电话。我们时间不多了，希望更多的听众观众参加讨论，所以请各位简短。山东的翟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好好，你好，
请讲。
啊，你好，你好。你好。
听到了，听到您了，请讲。翟先生，您别光说你好啊！
我对你这个话题啊，
嗯，
我是认为什么叫只有权力，只有权力没有监督，什么是监督？监督就是人民战争。
嗯，好，谢谢山东翟先生。翟先生他山东口音比较重，他说现在中国只有权力没有监督，还有什么？
就是大概
要限制权力，必须展开人民战争。接下来，请北京的王先生发表您的看法。王先生，
你好，
你好，请讲。
喂，你好。我那个刚才话还没有说完就断了啊。
好，
嗯，
就是我刚才就是没有说完的话是，首先就是如果就是喂，
请讲，
听到了。
嗯，
喂，
请讲。
其实我觉得就是那些所有自身的人权就是被侵害的人，要做到自己的腰自己的腰杆要硬。
嗯，
喂，
是听到了，抱歉，抱歉，
喂，
听到了，您恐怕听不大清我们。
喂，你好。
是您说自己腰杆要硬。
喂，你好。首先，自己的腰杆要，就是当你维权的时候，你不要下跪，就是不要给那些就是侵害你权利的人下跪。
嗯，
就是帮你维权律师的腰杆，就是他们才会硬。喂，
好的，听到您说的意思。
嗯，
最后我们再接一位安徽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山东奏先，如果有时间您参加，没有时间请您明天再打。安徽陈先生您好。
喂，美国这些人，你两位主持人都是很受尊敬的，很有水平的主持。我认为啊，本场保证这个全世界一人的规模这么亏会这样，已经他毫无掩饰了。他是搞保证这个是不无人自己的了。我们在这里打口诀战没有意思。
嗯，好的，谢谢安徽的陈先生。我们最后把时间请山东的邹先生简短发表您的看法好吗？邹先生您好。
喂，你好，是我吗？
是的，刚刚您鲜花店信号断了，现在请您发表一下您的看法。
啊，首先我想回应一下那个是叫肖律师吧，肖律师是其中提到这个中国律师协会，其实这种现象不光在律师协会，中国记者协会，中国作家协会都存在这种现象。
是，
他们所谓是说披着一种民间组织的一种外衣，但是实际上是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大陆政府是受他们的影响。
嗯，
是受他们受这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大陆政府的指控，指派来影响控制新闻界和其他各界的桥梁和纽带。说白了，这种组织只不过是一种工具。
嗯，
像那个刚才肖律师提到后面说这个不能维护这个律师的合法权益，其实这个合法权益应该是这个律师协会，也就是中国律协来维护。
好，先生，我们时间不多，不好意思，非常抱歉要打断您了。
谢谢
我们还有两分钟时间给这个张律师和这个温先生一人一分钟时间啊，请您做一下回应总结。张凯律师您先讲。
张凯律师您还在我们线路上吗？
就是说我们知道习近平上台之后，我们既看到了进步的地方，比如说这个劳教制度的废除，比如说现在开始了反腐，那么我们同时也看到了这个非常严重的这个退步的地方，那么对于言论自由的打压，对于信仰自由的打压，那么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很多地方在拆教堂，那么关于普利全昂等律师他们被捕，这我觉得这是都是非常明显的一个社会自由空间的一个退步。
那么我觉得现在更需要的是，就是说民间社会他自己的成长，就是说不要再指望这个官方他主动的这种制任何的这种政治改革，没有民间社会的成长，官方是不会去主动去有大的改革的空间的。我们又看到现在对律师协会这个规定也更是就是明显的对于律师的一个打压。对，
好，文云超先生，一分钟的时间。
好的，我们从这两个规定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基本上可以肯定说是维权运动或者说是维权律师这条道路的，就是以个案突破渐进扩展空间的以互联网连接相互呼应这条道路的，基本上可以说是破产，或者说至少说是走不通了。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有非常清醒的认识。而现在习近平的政权它不是一个倒退的嫌疑，而本身就是倒退，甚至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他现在已经有法西斯化的，或者说就是在走一条法西斯的道路。那我们也不要寄希望于民间力量的成长，因为在这种集权体制之下，民间只会越来越溃烂，而不会有自己生长的空间的这种可能。如果我们倒本为末，寄希望于民间公民社会或者是民间社会的成长来倒逼整个政权的改变，我们会最后会发现我们的基础会越来越差，越来越遥不可及的去达到我们的目标。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好啊，文学人刚刚讲的比较悲观啊，
我们以后再来探讨，
以后再来探讨。对，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北京律师张凯先生、自由媒体人温云超先生以及中国律师肖国珍女士参加节目的讨论。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这个时事大家谈全部的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呢，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还新创了一个电视节目预告，您点击卫视留言板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这个话题呢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这个留言。
是，我们现在大量的引用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在留言板上的留言，也希望您继续这样做。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那么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讨论的话题是被中纪委盯上，社科院呢是否将遭到清洗？还有一个呢就是李克强访英，中国用金钱来赌人权。那么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肖洵，祝您晚安。
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